哈利路亚，我所亲爱的长子传道弟兄姐妹，大家晚上平安。
哈利路亚，我所敬爱的咱教会兄弟姐妹长老执事咱大家平安晚安。
非常感谢主保守带领我们又平安度过一天的生活。
非常感谢主，又个一届安尼带领咱今日平安过一日。
今天也是我们宣道谷定定的这个福音周。
这礼拜又个是阮这个。教牧处所定定的这个福音周，
北台中是非常看重宣道的教会。
咱北台中教会是一间真看重宣道的教会。
我们想透过一次又一次的专题，
咱来透过一届又过一届的专题，
能够挑起我们一种宣道的意识，
来挑起咱这种宣道的意识，
能够凝聚我们的共识，
会当凝聚了咱的这个共识，
更能够同心合意的在这个地区来兴旺神的福音，
更加会当同心合意在这个地区来发扬神的福音。
半年前宣道谷就跟我定了时间哈。
你半当前的时候，咱的宣道谷就跟我定了这个时间。
我就这样传福音，当然可以用很多的面向主题来谈哈。
当然传福音会当用几个面向哈，几个主题安尼来做伙谈。
当下心里面在想，如果传福音，应该以主耶稣的传福音的记载的记录，我想我们可以有很多的学习。
你那个当下我安尼想吼，咱若要学习这个宣道应该对主要所有信仰来做学习，安尼会当确实。学了这个方法，
所以今天晚上就特别用效法耶稣传福音来做我们学习的主题。
所以今天我们用效法主耶稣来宣道传扬道理的这个方式来做共同学习。
当然在四福音里面都在记载耶稣传福音
四福音书里面都记载到耶稣在传福音
这个题目真的很大
这个题目实在是真好
我想就找两个大点跟他一起来做学习
想说要用两个大点来做我们的学习。
第一个，我们效法耶稣传福音的精神
第一，我们来效法主耶稣以传福音的精神
第二个，我们来效法主耶稣是怎么跟人对话传福音的方法是怎么样
第二，我们来学习主耶稣以安怎样跟人对话他的方法方式是什么来做学习。
我们先来谈主耶稣传福音的精神
我们先来说主耶稣以传福音的一种的精神。
那在圣经中的马可福音的第一章特别记载耶稣一天的生活
这个马可福音第一章遐有特别记载着讲吼，耶稣伊一天的信仰生活。
我想就透过耶稣一天的生活，我们看到耶稣一天是怎么安排他的行程。
咱会当对这看出讲，耶稣伊伫一天的这个行程内底看出耶稣伊的这个所有的心智的安排。
一个道成肉身的耶稣来到世上一天是怎么过的？
道成肉身的这个耶稣伊一天到底是安怎来过？
他都做了什么事？
伊拢做一挂什么代志？
他又以什么事为重要的事情？
伊用什么代志作为重要的代志？
我们来看这个马可福音的第一章，我们可以从21节，我们看到39节哈。
咱对一章21节看到30节。
这边大概记载了整个耶稣一天的生活的行程。
咱在这里看到耶稣一天的这个生活行程。
我们看见在马可福音记载耶稣这个做工的精神是非常的殷勤。
在这个马可福音第一章这里看到耶稣做工的精神是非常 的这个明显。
他是马不停蹄的一站又着一站。
因为他是马不停蹄一站过一站。
我们来看21节提到早上的时候。
我们21节这里讲到他在斋时的时候。
耶稣在安息生日进了会堂来教训人。
他说耶稣就在安息一个早斋时进入了会堂来教训人。
我们看到29节整个安息日结束出会堂的时候
我们看到29节说整个安息日出的时候他出了会堂
应该是在下午的时间
大概在夜晡的下午时间
他继续做一个关怀门徒家庭的工作
他继续做关怀门徒家庭的这种的工作
以至于认知道了这个西门的岳母正害热病躺着
刚拄到西门的岳母这个患着这个疾病在门城顶。
接着关怀，看见家庭的问题，也来解决问题。
伊驾到家庭访问看到问题来解决问题。
那三十二节提到天晚日落的时候。
三十二节讲到吼天暗了。
所以耶稣的工作没有安息日结束就结束了
所以耶稣的工作并没说安息日结束 啊，伊工课就刷，
下午又去访问呐、啊。
伊下晡搁再去访问啊。
到了晚上，有人带着很多害病的、被鬼附的来到耶稣的跟前。
啊，到了暗时啊，真侪人带着这个啊破病啊被鬼翻掉的，安尼来到耶稣的跟前。
三十三节说，合成的人都聚集在门前呐、
啊。三十讲啊，真鬼城的人拢聚集啊，伫伊的面前啊。
所以想必这个人是非常的众多。
所以咱会当想象啊，这个人是真正的多啊。
所以我们在想到底耶稣当天到底是几点睡的？
那么咱过来个想讲吼，耶稣迄暝唔知几点才来啊进入伊的睡眠啦、啊。
我们来看三十五节提到，次日早晨天未亮的时候。
三十五节，咱会当看到讲，隔灯光的透早天还未光的时阵，
耶稣就起来。
啊，耶稣就起床
到旷野地方去祷告啊。
到旷野迄个所在去啊祈祷了。
如果照这个行程，我想好像没有时间灵修呢。
啊，如果那照这个行程安尼个看起来，伊敢那无时间灵修呢？
但是没有，因为这样，主耶稣就轻看了灵修的工作。
但唔是安尼，主要说伊轻看了灵修的工课哦。
他在还没有工作以前，在天未亮的时候。就去旷野去祷告了。
因为这记载讲哦，耶稣伊是伫透早天还未光的时阵，就入了旷野去祈祷啊。
所以今天在宣道的工作跟灵修一定要平衡。
所以今天咱讲宣道的工作，一定要跟灵修是平衡的。
耶稣非常看重与天父独处的时间。
因为耶稣伊看重啊，伊跟天父进行啊独处啊相处的时间，
能够让自己安静下来，能够不断的厘清自己工作的目标跟方向
啊。所以也当让家己安静落来，来拟定伊过来。工作方向跟目标，
我们常认为在这个时代人都非常的忙碌、哦、
啊。咱认为讲你即马这个时代啊，大家拢非常的无闲啊。
因为忙碌，我们很容易忽略灵修这件事情
啊。就因为无闲，所以吼、哦，咱的作用以后、哦，这个忽略了啊，灵修这个工课。
其实人越忙，人越要灵修。
其实啊，人啊，愈无闲，愈需要灵修啊。
这个时代人都在忙，但是我们要学习在忙中来见神
啊。其实啊，离咱这个现代啊，咱愈无闲的中间啊，咱立志要来无闲中间来啊进行啦。
有一句话啊，我印象非常的深刻
啊。有一句话我印象啊足深诶。
不要以忙为不祷告、读经、聚会的借口
啊，唔通以无闲来啊，这个无做祈祷、读经、无参加聚会的借口。
要以祷告、读经、聚会为忙的理由啊。
啊，以祷告、读经、参加聚会啊，来你的生活无闲的中间来做。
你看灵修之后，接着三十六节，很多的啊，这个同伴甚至门徒就在寻找耶稣啊。
啊，你灵修了后，三十六节记载讲，真正这些门徒啊，都在寻找耶稣了。
啊，又开始马不停蹄，又是一天工作的开始。
所以有个马不停蹄啊，有个忙啊，真无闲的一天的开始了。
我们来看三十八节，
咱且看三十八节。
耶稣对他们说：“我们可以往别处去，到邻近的乡村，我也好在那里传道，因为我是为这事出来的。”好，那从这一段呢、啊，很清楚的表明，耶稣来到这个世上最。终极的目标是什么？
啊，伫这段经载的记载，咱会当清楚耶稣以来个世间上的最重要的目的、啊，
就是为了救恩，就是为了福音啊，
都是为着救恩，都是为着福音嘛。
所以传道是耶稣在世上最首要的工作。
所以传道你啊，这是耶稣在世间上啊最首要的一个啊目的。
所以这个工作方向没有因为忙碌，他忘记了还是忽略了
啊？这个工作的目标无因为伊无闲，啊，就来袂记哩，来无做。
他清楚的知道，他是为这个事情出来的。
足清楚，伊是为这个代志出来。
有时候想一想，我们在每天的生活。我们都在忙些什么？
啊，想看卖啊，咱每一天的生活内底，咱拢在忙什么？
我们到底是为什么来到这个世上？
啊，咱到底为着什么来到这个世间上？
外教会啊，曾经做过100多间的教会有一个问卷的调查。
啊，离外教会，因捌做过吼100几间教会这个问卷的啊，这个调查。
啊，归纳调查后做了一个报告。
啊，因你这个啊。问卷吼做了调查了，因归纳啊做一个报告。
这个报告，我在想跟我们这一处教会的结果应该没有很大的落差。
啊，我想这个报告啊，啊，跟咱今天所教会的这个现况啊，啊，应该是无足大的差别。
他们的调查是这样：受洗之后，
因的调查安尼讲啊，受洗了后，
5%的信徒从来没有再进到教会来。
啊，5%的信徒哈，唔捌再入来个教会。
10%不知道下落去哪里了。
啊，10%吼。
20% 从来在家里面不祷告的。
20%将来你的厝内没得祈祷的。
25%在家里面不读经的。
25%吼，你的厝内吼没得读经的。
30%不参加晚间聚会。
30%吼，未参加暗时聚会。
40%是从来不奉献十分之一。
这个40%吼，拢将来唔捌奉献神的十分之一。
50%是不参加他们所谓的主日了哈。
这个50%吼。无参加因所谓讲的主日，
这个比例在我们正教会也是非常的类似呢。
这个比例啊，这个比例啊，以咱的这个正教所教会啊嘛，敢那真正类似啊。
我们到一个教会，如果安息的聚会人数有200个，
如果咱的大教会来讲，安息的聚会有200人，
如果这个教会安息的聚会有200个人呢，
如果这个教会安息的聚会有200人，
那汇集人数大概啊。应该有500个
这个汇集的人数啊，应该有到500人。
所以我们看这个比例真的非常的相近。
所以你就猜讲这个百分比吼，这真正相似啊。
60%是不参加团契的这个活动。
60%吼是无要参加这个团契活动。
70%的信徒是从来不参与福音的工作。
这个70%的信者吼是无要参加这个团福音的活动。
80%是家里面没有建立家庭祭坛。
这个80%你厝内是无建立这个家庭祭坛。
他后面提到了95%离世之后没有。带一个人来信主
你这个95%的内底哈，是你离世了，甲看吼，唔捌带过有一个人来信主。
有时候想一想，我们是不是那70%没有在传福音的呢？
咱想看嘛，咱是离了70%内底，迄个无咧传福音的吗？
那很可能我们离世之后有95%是我们离世，我们没有带一个人来信主
有可能离95%的中间啊，咱是。气死了后，也阁唔捌带一个人来信主诶。
如果想到这样，我们将来要如何来建筑？
如果那想到安呢，将来咱要哪记住？
我们要感谢我们宣道股不断的推动我们有关于宣道方面的专题。
咱要感谢咱的传道宣道股吼，一直咧推行这个宣道的专题。
它就是不断的透过每个专题来激发我们宣道的意识。
因为伊透过无感觉思想的这种的专题吼，来激发咱传道的这种意识。
因为将来我们都要迎接我们的神呐。
因为咱将来拢要来迎接迎接咱的神。
我们看见保罗当明白传福音是基督徒一个必要的责任的时候，
当保罗伊了解一个基督徒有传福音的这个责任的，
这个传福音不再是一个选择。整体不是选项的问题了
这个传福音已经不是选择题，不是选项的问题
而是一个责任，还有托付的一种承担，
是一个责任，是一个托付承担的问题啦。
我们来看这个哥林多前书的第9章，
我们看哥林多前书第9章。
哥林多前书我们请参考第9章
看哥林多前书第9章
16节到第17节
16节到17节。
哥林多前书第9章第16节
9章16节。
16节，我传福音原没有可夸的，因为我是不得已的。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我若不甘心做这事，就有赏赐；若不甘心，责任却已经托付我了。好，那从这一段，我们看见保罗用消极面跟积极面谈了传福音，我们应该有的态度。
而且保罗用着消极的面向，加到这个积极的面向来讲到传福音这个所谓方法。
从消极面来讲，我是不得已的啦。
对消极面来讲我是不得已的呢。
因为不传会有祸
因为我无要传我就有祸了。
那从积极面角度来看呢？
对积极面来看，
既然都要做，我就甘心做了。
既然要做我爱甘心来做。
若不甘心，责任已经托付我了。
那不甘心这个责任已经托付了我了。
所以我们知道主。降下应许的圣灵，
所以咱知影主降下应许的圣灵。
应许圣灵除我们将来得天国基业的凭据之外，
这个应许的圣灵除了咱后摆得到天国这个应许的凭据以外，
应许圣灵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
应许的圣灵还有一个足重要的功能。
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的第1章，
请看《使徒行传》第1章，
来看第8节、
第8节。
《使徒行传》的第1章，来看第8节，
看《使徒行传》第1章第8节。
8节，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里做我的见证。好。所以圣灵除了得天国基业的凭据之外，
所以圣灵得了得到天国这个凭据以外，就天国的凭据以外，
圣灵他要给我们能力
圣灵一个要赐予咱能力，
什么能力？传福音的能力。
什么的能力？就是传福音的能力。
所以很多弟兄姐妹有时候会 这个到底圣灵是不是已经变成一个习惯了？
啊，这个兄弟姐妹，咱安尼想吼，这个圣灵到底是变成了一种的习惯吗？
我们从来不使用它，我们没有机会去传福音，当然圣灵在我们身上，我们就看不见他的工作了。
啊，如果咱若拢有圣灵，但咱都无去传福音，啊，咱圣灵在咱的身上，咱都未感觉讲有什么功能啊？
所以这么说来，得圣灵它是一种差派哦。
啊，你讲起来，得圣灵就是一种的差派呢。
差派做传福音的工作。
差派咱做传福音的工作哦。
让我们能够在传福音的事上能够得着能力。
所以咱在传福音的事情顶端啊，得到能力。
所以到底什么是我们人生的优先次序呢？
所以什么是咱人生的优先的这个顺序呢？
到底什么是人生一个重大的两件大事呢？
什么是咱人生内底两件重大的事情呢？
我们来看这个提摩太前书的第四章。
请看提摩太前书第四章。
提摩太前书四章，我们来看第十六节。
啊，四章的十六节。
这是保罗特别对提摩太特别的嘱咐。
啊，这是主要说对啊，对提摩太，保罗对提摩太一样的特别安尼吩咐。
我们来看第十六节。
看十六节。
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要在这世上恒行，因为这样行又能救自己，又能救听你的人。所以保罗提醒提摩太，你讲的道理，这个教训你要谨守。
所以这保罗啊，面对提摩太讲，你家己讲的道理，你要谨守，
还要恒心呢、啊，
而且要有恒心，
因为这样行能够救自己，也能够救别人呢、啊。
因为你哪里行，你会当救别人，嘛够救你家己呢。
我总觉得人生有两件非常重要的大事，
所以讲人生有两件足重大的大事，
那其他的都是附加的
啊，其他拢是附加的。
这两件事做完，我们将来能够无愧见主面。
那么这两件大事，咱若有做，咱就当将来见主的面啦。
第一个，救自己进到得救的地步；
第，互家己进入得救的地步。
我们要灵修、祷告，要常常聚会的生活啊。
啊，咱来灵修、祈祷、读经啊，参加聚会，安尼得到啊灵修的生活。
第二个，救人，让人也能够进到得救的一个信仰。
第二，会当传福音救人，啊，买当得到这个。啊，灵魂得救的信仰。
所以我们看主耶稣来到世上，他说：“我是为传道这个事情出来的。”
所以主耶稣也来讲讲，我是为着传道啊这件代志出来。
我们来反思，我们到底来到世上为的是什么？
那么咱反思啊，咱到底来到世间上是为着什么？
那主耶稣用宝血拣选我们的目的，到底又是为了什么？
啊，主耶稣用宝血来救赎咱，到底目的又是啥物？
我们只不过要努力工作赚钱，跟享受世界上的一切吗？
啊，咱干那要打拼？看钱享受世间上一切的一切吗？
当然，这个不是不重要哦。
但是我不讲这不是啊，不重要哦。
还有更重要的事情我们要完成。
就是啊，还有较重要代志，咱来完成啊。
我想将来我们在面见神的时候
啊，将来咱在面见神的时阵啊，
神应该不会问我们这几件事吧？
啊，神应该袂阁问咱几件代志吧？
他不会问说，哎，你一生赚了多少钱？
啊，应该袂甲咱问讲你一世人赚偌济？
你的工作做到什么样的职位？
啊，你工课做到什么职位？
你住在什么地段的房子？
啊，你住伫什么种的所在？什么种的厝呢？
你开着什么样的车？
啊，你是塞什么种的车？
我想神会在意这两件事。
啊，我想神应该较在意的是两件。
你这一生之中，在你每天的生活里面，
啊，伊会甲咱问你。一日的中间的生活里面，
你有救自己进到得救的地步吗？
你有把自己做到得救的地步吗？
你有传福音拯救世上的灵魂吗？
你有做传福音拯救世间上的灵魂吗？
既然就是人生两件重大的事情，
这就是人生的两件重大的事情。
那在我们现在每天的生活有没有相关这两件事呢？
那么在我们现在的生活中间有相关的这两件事吗？
这就是我们要吸取主耶稣传福音的那个精神。
啊，这就是我们要学习到主要说他传福音的那个精神、啊、
我是为这事出来的
啊，他是为着这出来。
第二个，主耶稣传福音到底是用什么样的方法？
第二，主要说他传福音到底用什么方法？
我曾想过，我们常常在面对比方说做主教布道、个人布道的时候、
我常常这样想，我们做主教布道这样一间一间访问的布道，
有时候从一个不认识的人，从对话进到更深的谈到福音，真的有些难度哎。
啊，咱安尼对一个唔捌的人，啊，咱对安尼个介绍，啊，要讲到这个所谓较深的得救，哎、欸，干那这个工课有较难一些。
来到神学服事，常常会带领神学生要到处来做开拓的布道实习。
啊，你新人因训练内底吼，师兄带着咱的新学生吼，去到无同款的所在来做开拓的工课。
神学生最常提的就是说，哎呀，真的布道怎么跟那些 路人啊，这个完全不认识的人怎么去进到这个对话里面？
啊，时常安尼讨论到咧，讲吼要安怎哩拄到这个路面上的人啦、啊，不熟悉的人啦、啊，啊，话题要哪进入到这个地球的这个重要话题呢？
常常只是指着哎，传单给他，哎，给你做参考，我们就结束了。
啊，是跟他传啊，传丢个来传。那你传单安尼个发落啊，回了啊，就做结束吗？
那没有对话，那这个当中我们就没有办法真正把这个福音能够传给他。
啊，跟对方啊，无一个对话，无讲话，啊是变哪个咱的福音安尼传落去呢？
我想用后面的时间，我们来看一看，也来学习主耶稣怎么跟撒玛利亚这个妇人来进行福音的对话。
啊，咱后半段时间，咱来看主耶稣跟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人吼，安怎来做对话？
我觉得每一个对话里面，主耶稣所用的整个技巧是非常的细腻。
啊，我感觉啊，主耶稣伊对撒玛利亚这个查某人，伊所用的这个宣道的这个方法，这个语气啊，真正有够有咯。
这个当中提供了很多我们值得思考、学习的一些方法。
啊，其中会当特地咱来思想吼，来学习的这个方法。
我们常说传福音，传福音。
啊，咱时常安尼讲，传福音嘛，传福音。
如果不传，它是一个形容词而已。
啊，如果那无传，伊只不过是一个形容词啊。
所以可见，我们今天一定要动，才能够传出去呀、啊。
所以可见，咱今天一定要有叮当，才有法度传出去呀、啊。
每次在灵恩布道会，我总觉得是两个主题的结合。
啊，师兄啊，灵恩布道会上有两个主题，安尼的这个搭配。
那布道会的主题叫做动
啊，布道会的主题叫做叮当。
如果我们在布道会，每个人都安静的坐在底下听到
的。啊，如果布道会说，咱干那安静拢坐伫台下，安尼安静安尼听咧。
那一场不是布道会，是对内的宣道训练。
安尼，这场的布道会只是咱对内一种的宣道训练尔。
所以可见我们在布道会，每个弟兄姐妹都要动起来啊。
可见咱伫布道会就是每一个兄弟姐妹拢要点动起来啊。
如果每个信徒要的不多，每个人带一个啊、哦，我想我们的座位绝对不够坐了。
啊，如果咱安尼想吼，咱的兄弟姐妹人每一个人拢带一个人去吧。安尼，咱的座位绝对无够。
所以布道会要动起来。
所以咱布道会是应该叮当起来啊。
灵恩会我们要懂得安静下来。
那么灵恩会，咱来知影讲爱安静落来了。
那我就从耶稣跟撒玛利亚的对话，既然是动词我提出五个动词来做一个思考。
那么主要说对撒玛利亚的妇人人安尼宣道讲道理的时阵啊，我要对内底有五个动词。来讲这个方法，
我们待会也可以进到这个对话里面，看得到这五个阶段、哦、
因为咱来当对应的对话来底哈，看到这五个阶段。
第一个叫做主动，
第一叫做主动，
传福音一定要主动
啊，传福音一定爱主动，
因为有主动，进到第二段就是互动了
啊。因为有主动了，才进入第二阶段叫做互动。
那有互动当中，有渐渐的分享，有圣灵的带领，就会进到感动了。
啊，因为有互动，所以会当听到啊，结局会当得到圣灵的感动，来进入了行动。
在这个感动里面，他里面就会心动了。
啊，因为感动内底就会当有心动啊。
当他对这个信仰有体验，他就有行动，能够来接受，甚至来接受这个洗礼。
当伊啦，同款得到了体验了，伊嘛当对伊心动来进入了行动。
我们用这五个动词，我们来看主耶稣传福音的这五个阶段。
所以，咱会当对主耶稣也对未来底来得到这五个动词来看啊，这宣道的方法。
我们来学习主耶稣到底是怎么跟撒玛利亚人来做互动。
咱来学习主耶稣伊安怎样来跟撒玛利亚的妇人人做互动。
哦、那这段经文我们都非常的熟悉
啊。这段经文咱真熟。
我们来看约翰福音，来看第四章。
咱看约翰福音的第四章。
我们来看第四节，来看到第六节。
第四章到第六章。
第四节必须经过撒玛利亚，于是到了撒玛利亚的一座城，名叫叙加，靠近雅各给他儿子约瑟的那块地，在那里有雅各井，因耶稣走路疲乏，坐在井旁，那时约有五阵。先把这个背景讲在前面
啊，先把这个背景讲在先
啊。提到这个地点就是撒玛利亚一个城叫做叙加
啊，这个地点就是撒玛利亚城的一个所在叫做叙加。
这个当中有一个雅各井
啊，这个所在有一个名叫做雅各井。
主耶稣走路疲乏，就在那个井旁休息
啊，因为耶稣一走路啊，真正困乏了啊，所以坐在遐。
这个时间是午正的时间
啊，这个时间多好，正午时间。
好，那从第七节就开始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打水了
啊，这个时候有一个撒玛利亚的查某人来抢水了。
好，我们来看主耶稣怎么跟他来对话
啊，咱看主耶稣安怎来跟他对话。
第一阶段是主耶稣主动出击啊，
第一阶段是主耶稣主动出击。 节。
好，我们来看第七节。
咱看第七节。
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打水，对耶稣对他说：“请你给我水喝。”好，所以我们在讲传福音那个媒介很重要。
所以咱讲哦，传福音吼，迄个中间的媒介啊，真正重要。
你一定要从当中有一个开始的对话，哎，刚好在井旁，哎，这是一个最直接的。就地取材啦！
啊，因为因刚好离这个井的边啊遐啊小度啊，所以刚好对啊这个井的话题开始一个取材。
如果当中没有对话，我想两个人可能没有任何的互动啦。
啊，如果这个中间啊无对话啊，我想因两个人应该无互动。
所以传福音不是等在那个地方等他问说，哎，你是不是信耶稣的？
啊，咱传福音的时候，不是底下等啊人来甲咱问啊，你信耶稣是？
永远是我们要主动产生对话。
永远嘛是咱主动安尼来问安尼。来就和对方，
我们这两个月哈，神学生到西罗跟恒春福音中心来做开拓布道。
咱每个月咱的新学生哦，去西里以及啊，这个垦丁的所在啊，做开拓布道。
我们这个月跟上个月了
哦，这个月跟顶个月，
我们办了四场的户外布道会
啊，我们办了四场的户外这个布道会。
我们想尽了很多的方式，有的是在我们的布道会的啊这个讲台前面摆了椅子啊。
啊，有的是在我们的讲台头前摆了椅啊，
啊，后来摆椅子都没有慕道朋友愿意坐在椅子那边。
啊，咱也当看到讲吼，无慕道朋友愿意坐在椅啊顶的啦。
那后来我们就不摆椅子啦。
后来我们就无要摆椅啊。
后来我们就重新来做这个思考。
后来我们再重新来思考这个问题。
那既然慕道者不是在那边等着听啊，我们在讲什么？干脆我们主动出击啊。
啊。我发现讲无道者，唔是坐伫遐，唔是伫遐咧等我要甲讲啥，啊，事后了后我检讨，啊，了后我主动。
神学生没有安排工作的时候，哎，他就看有哪几个很注意在听我们布道。
那么现在像你边啊，啊，看你注意看，有啥物人安尼咧专注听的，啊，我就主动去解救。
我们就发现了，从这个主动里面能够要到一些慕道者的资料啊。
啊，当然，你这个主动对话中间啦，我需要一挂资料啊。
好，因为有主动，我们看见了产生了互动。
啊，所以因为有这个主动，所以我产生了一种的活动。
当然，这个互动不见得一开始是一个良性的互动。
啊，当然，这个互动啊，不一定是一开始就是一个良性的。
我们看这个撒玛利亚的讲话里面，好像带着一些对立啊。
因为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人这个对话里底感觉起来吼，因的话语里底敢那对立的呢。
但不管是正面还是负面，总是有一个开始嘛。
不管是正面的负面的，总是一个开始啦。
才能够延伸话题，从对话中引出需要。
啊，对这个话题中间啊，这个引出这种的需要性啊。
我们今天最怕就是说一开始我们就被拒绝了。
啊，咱同个惊就是什么？一开始啊，就被拒绝。
所以我们永远那一步绝对跨不出去的啦。
啊，因为咱在第一步了嘛。
我们看见这个撒玛利亚第一句话讲的就是对立面，有关于族群之间的对立。
啊，咱会当看到因第一句话讲起来，就是族群甲族群中间的对立的一种的
我们来看第九节，
咱看第九节。
撒玛利亚的妇人对他说：“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呢？”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没有来往。我们看从这个对立，主耶稣没有放弃，从对立进到对话里面。
啊，对这个主要说伊无放弃，是因为因对这个啊对话一直甲啊对立一直甲对话。
所以我们看见宣道的工作一开始，人都有防卫心呐。
啊，咱宣道的这个工课内底，咱拢会当看到对方拢有一个防卫的心态。
你看，在两千多年前耶稣传福音，对方也是有防卫心呐。
啊，因为两千多年前耶稣传道你的时阵，对方嘛是有这种防卫的心态。
所以我们要认知别人的防卫。对立，那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
所以，咱来知影，对方有一种防卫、一种对立的心态，这是正常的。
所以，妇人挑起了民族之间长期的对立的关系。
啊，所以啊，这个会当知影讲哦，对方都有挑起啊这种对立的关系。
耶稣原本要打破种族之间的藩篱跟那个隔阂的。
耶稣伊本来想讲哦，要打破哈这个冲突啊，跟迄个隔阂哈，这个。存在，
但是妇人却挑起民族间的对立啊！
但是未当挑起民族中间的对立吧？
你看主耶稣接下来的技巧，他没有陷入这个对立的情境来做对话。
因为后边咱在看到主要说，伊并无陷入这个对立的对话的情境来。
他选择跳脱那个敏感的议题啊！
因为主要说，伊选择了跳脱啊，跳出啊这个敏感的话题。
所以我们在对话之中，尽量不要陷入对立的僵局。
所以咱在那个对话中间，唔好陷入这个对立的这个僵局。
耶稣就从生活的需要慢慢的导入属灵方面人人的需要。
耶稣他对这个生活需要一直讲到啊信仰的需要。
虽然是对立面，我们看见却建立了耶稣更深的对话。
所以咱对 啊，这个对立面啊，看到耶稣用引诱了伊，引导了伊，搁较深的这个对话。
我们看接着耶稣怎么说，来看第十节。
能看耶稣安怎讲？
耶稣回答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你活水。”那这一段主耶稣引出一个需要，
这个所在主要说引出一种的需要。
耶稣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所说的这个人是谁。”
耶稣讲：“你若知影是这个因素以及对你讲话的人是啥物人，
你早就求他啦，
你早你就会求伊啦，
他也会给你活水啦，
伊嘛会给你活水呢。”
所以耶稣知道妇人为什么会拒绝他。
所以耶稣伊知影这个查某人为什么会拒绝伊啊？
因为他不知道啊，
因为是因伊唔知影，
他不知道对面这位就是弥赛亚，就是耶稣基督。
因为伊唔知道对面这个就是弥赛亚，就是救主啊。
他不知道活水对他的生命有多么重要。
伊唔知活水对伊嘅生命是偌尼啊重要啊，
所以妇人当下不是不接受，
所以妇人人伊伫当下啊，伊无接受啊，
而是他当下并不明白，也不认识耶稣，
是因为伊伫迄个时间啦，伊唔捌耶稣，伊无明白，
是因为不知道他才拒绝的，
所以是因为唔知啊，所以拒绝耶稣呢。
那从这段给我们一个心理建设咯，
所以伫家会当一种嘅心理建设。
我们今天传福音，我们要有被拒绝的准备啊，
所以咱今日传福音吼，要有一种被拒绝。
为什么被拒绝？因为他不知道啊。
为什么会被拒绝？是因为他不知道啊。
如果心态上我们没有调试，我们可能对传福音我们会有恐惧哦。
如果我们今天没有调试我们自己啊，可能我们对传福音这件事情我们会恐惧哦。
可是我们知道对方拒绝是因为他不知道，他不明白。
当然知道对方的拒绝是因为他不知道，因为他不明白。
那有这样的认知，我们这人在传福音当中，我们就会有多一份耐心哦。
那么有这个认知了后，我们就对传福音啊，这都归分的耐心了。
所以保罗也说过去他是逼迫主亵渎神的。
保罗说他以前是拒绝这个神啊，亵渎神呢。
他说乃是因为不明白不信的时候做的。
他说是在他不明白不信的时候所做的。
所以在宣道的工作我们真的不要放弃啊。
所以现在宣道的工作我们真不能放弃啊。
对方的拒绝他不是拒绝福音，而是他不明白而拒绝。
他不是拒绝福音嘛，他是因为不明白福音。
所以当主耶稣提到了活水这个概念，接着妇人又提出了质疑了。
当耶稣提到这个活水这个议题的时候啊，查某人依旧又提出一个问题。
他依然还是用物质的角度来看待主耶稣所说的这句话。
依然在用物质来看主耶稣伊所讲的话。
我们来看十一到第十二节。
看十一节、十二节。
妇人说：“先生没有打水的器具，井又是你从哪里得活水呢？我们的祖宗雅各将这井留给我们，他自己和儿子并牲畜也都喝这井里的水，难道你比他还大吗？”好，那从这一段是用怀疑的姿态回应主耶稣的话。
你这段哈是用怀疑的这种的字句哈，来对待主耶稣。
这个井是祖宗雅各留下，难道你比他大吗？
伊讲这个井是祖宗雅各所留落来，难道你比他大吗？
你看主耶稣的对话里面，我们看见妇人是一直抗拒，一直抗拒。
咱知影耶稣甲伊的对话内底，这个查某人啊，一再是安尼拒绝、拒绝、拒绝嘞。
他不认同耶稣所说的，
因为伊无认同耶稣所讲的、
甚至不客气的讲，难道你比我们的祖先还大吗？
难道？再讲啊，伊阁无客气，安尼甲主耶稣讲，难道你比阮的祖先阁较大吗？
有时候传福音，我们会直接面对别人的否决呢。
所以咱有阵啊传福音，咱会面对着对方甲咱的否决呢。
是拿别的来跟我们来做比较啊。
因为伊会提别项来甲咱做比较。
但是虽然在互动里面，妇人不断的拒绝，不断的质疑耶稣。
虽然互动内底，这个查某人一再拒绝耶稣。
你看主耶稣的话题不断的引到更深更深的需要里面，
但是我们看到主耶稣的话题里面不断的再引入更深的话题。
我们来谈第三阶段，进到感动的阶段。
我们看第三阶段他进入了感动的阶段。
为什么他会感动呢？
为什么他会感动呢？
我们来看接下来主耶稣他更引用了更深的这个需求来谈。
因为主耶稣他引用这个需求更深的需求。
我们来看第三节
咱看这个清浅
十三节
十三节，
耶稣回答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喝。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哈，所以耶稣接着回答说：“喝这水的还要再渴啊！”
所以耶稣又回答讲哦，那啉这个水的吼，也搁再吹倒哦。
尽管你祖先留下来的井喝了，还要再喝，永远不会满足的。
所以祖先所留落这个水吼，你若啉落了，也搁再吹倒，也搁再想要啉嘛，所以就
看起来得了，可是还是需要啊。
虽然有得到啊，但是嘛搁需要呢。
所以引出更深的需要，人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了。
所以引出更更较深的，就是讲，那啉我所赐的水哦，伊就。没够再吹
大。到底有什么水一喝下去永远不再渴呢？
啊，是什么水喝饮得了，永远没吹大呢？
所以十五节妇人呢、啊、就提出了，如果真有活水，那我不要那么远，大老远来到这个地方来打水、
啊。所以查某人伊就讲啊，如果老岁了饮得没吹大的水，我都免恨，也恨来个接抢水啊。
不仅永远不渴，这个水的源头是已连到了永生这个事情了。
啊，永远没吹大，这个最好是连到这个啊永生的。这个灵水哦、
所以我们就看见主耶稣从物质的水进到属灵的、啊、这个水，一直到后面进到永生里面、
啊、我们看到主耶稣用这水连接这个属灵的水，一直到永生的水、哦、
所以我们看见什么是人类中当中一个最大的需求呢？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人里面有一个同样大的需求啊，
人心中最脆弱的那个点，也是最深的疑问，就是将来生命的归处要去哪里。
所以人的脆弱同样软弱一点，就是会去想将来这个生命要对对去。
我们神学生、每两周都会有一次的布道正道的实习、
我们新学医新学生、每两礼拜都有一次正、这个布道正道的实习、
其实神学生一开始不太能够分别、这个一般的正道跟布道之间的差别、
这个一开始的时候新学生不知道说、一般的正道以及布道的正道的这个差别，
因为对象不同，需求也不同，
因为对象不同，需求也不同、
神学生比较难拿捏到底布道会要怎么讲，
所以比较较唔知讲要安怎来这个阿爸阿爸这个布道会吼，安怎
办？我大概用我的经验跟他们来做这个分享。
我用我经验吼，来跟人分享。
我说，比方说题目讲平安。
我讲唔好传播拢讲平安。
我们想引出这个人世间是没有平安的。
咱来先讲出吼，这个世界上是无平安的。
很多现象从天灾从人祸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是平安的。
因为对这个现象，对一切发生的代志吼，这个世界上绝对无迄个平安的啦。
否定之后再引出一条平安的路在哪里、
这个否定了后再来引出一条、平安的路里对。
讲盼望提到人世间走到后面是没有希望的、
因为我们没有盼望、走到人世间的最后就是没有希望的、
因为得了人会虚空啊，
因为得到的都会虚空啊，
因为得到一切都没有永恒的价值啦，
因为得到的一切都没有永恒的价值，
人生命结束所有的东西都要交出来啦、
人就结束生命结束了什么都要交出来呢，
人世间没有盼望再引出一条盼望的道路、
人生在世无盼望，但是到后边引出一条有盼望的路。
所以我们在谈论生命的议题，人常常是疑惑的。
所以咱若讲到生命的议题的时阵啊，有当时拢是安尼疑惑的，
是模糊不清的。
因为是模糊不清的，
谈到了他会闪避，会躲避这个话题。
因为一讲到的时阵，闪避会躲避。
我常听到慕道者在讲说：“哎呀，管他以后再说了。”
慕道者也讲啊，讲到安尼啊，管你啊，后摆再搁讲啦。
但是我们今天如果有一个很明确的引导跟答案的时候，
但是。今天我们领导他是一个很明确有答案，而且、这个方法的时候
通常会挑起人对永生的那样的需求、
就会挑起一个人、对永生的这个需求、
我们常说人的尽头就是神的起头，
因为我们这样说、人的尽头就是神的起头、
其实每一个人都会遇到尽头的时候、
就是意思说人都会遇到尽头的时候、
问题是神的起头要有人引导他来明白的知道啊，
但问题是神的起头就是要有人引导，要知道起头里对啊。
所以讲到永生这个事情，我们看见这个妇人，心中他的心开始动摇了。
所以讲到永生这个话题的时阵啊，这个撒玛利亚的查某人啊，伊心开始动摇了。
不可的水引到涌到永生啊、他的心中被触动了。
饮到最大的水，一直引到这个永生这个水，安尼意思。触动了他的心，
所以整段的对话有一个很大的转折，我们来看第十五第十五节，
所以叫一个很大的转折、就是二十五节。
十五节妇人说，先生请把这水赐给我，叫我不渴，也不用来这么远打水。所以这边提到说开始产生需求了、
这个所在查某人他心里开始、发生了需求了，
所以主耶稣挑起需求，他自觉心中有这个需要
这个最后说他挑起这个需求的时候啊，查某人他的心里感觉有需要呢。
本来是被动的，到这一刻里面他是主动要求了，那你赐给我这个水吧。
本来是被动的， 讲到后边，说变成伊主动啊，请你赎我这个罪啊。
那在进到更深的话题的时候，耶稣却点出他内心的饥渴。
所以，你这个关键的时候，主要说就点出伊心中的一个结
合，更点出他里面那个黑暗
啊，讲出到伊心内一种的黑暗咯。
我们来看第十六节，
请看十六节。
耶稣说：“你去叫你的丈夫也到这里来。”
耶稣讲：“你去叫你的丈夫嘛来到这。”
我想前段。接到这一段好像完全无厘头，哎，怎么会突然跳到这个话题？
前段跟这段感觉起来是没连接的呢，啊，想来跳过来这。
耶稣是刻意的点出了他里面的隐恶
啊，主要说啊，刻意安尼点出伊心中的一个隐，
他本来要一直隐藏下去的，
因为一直温藏落去的。
耶稣让他在领受活血之前，必须解决这个问题。
啊，耶稣要让伊啊，认捌这个活水进前啊，要先解决这个问题。
就是有关于他的罪的问题
啊，就是会当啊，知让伊知影这个罪的问题。
那这个妇人说：“我没有丈夫啊。”
这查某人讲：“我无丈夫啊。”
耶稣说：“你没有丈夫是不错的。”
伊讲：“你无丈夫。”耶稣讲：“你无丈夫是无唔对的。”
十八节说：“你已经有五个丈夫啦。”
但是十八节讲：“啊，你已经有五个翁咧。”
现在有的第六个不是你的丈夫。
伊讲：“你即马有的第六个并唔是你的丈夫咧。”
所以可见他现在的不是他的丈夫，可能是同居的人啊。
啊，这唔是伊的丈夫，意思刚才讲起来是伊同居的人啊。
可能是还没有结婚的同居人
啊，可能是还没结婚的同居的人、啊。
那么更合理怀疑，可能是占据别人的先生
啊，可能啊，但再想想讲，伊是去养贱人的翁婿。
这个人为什么五个丈夫之后，那第六个丈夫他用这种比较不明不道德的关系，仍要寻求丈夫的一种需求呢？
这讲到已经有五个翁婿啊，但是跟这个第六个时候，想到一个用这种啊不得的手段啊，要得到啊这种的翁呢？
我们的丈夫象征着属世的依靠跟满足啊。
啊，这个丈夫，咱讲起来就是属世挖苦跟满足。
他那种一直有很深的饥渴
啊，这个所在有足深的结合。
所以人生的过往，他有五个丈夫。
所以人生的过程内底有五个翁。
但是他并没有因此得到满足，
但因无伊并无因为安尼得到满足，
直到第六个还是不能满足于他，
啊，一直到第六个也阁未满足。
所以我们在思考一开始特别提到那个背景时间在五镇
啊，所以咱开始咱会当思考到吼，迄个背景该的时间的应景。
为什么这个妇人在中午去取水呢？
什么原因？这个查某人伊会伫正中岛，
天气这么热，谁会在中午去井里面去取水呢？
啊，请问什么人会伫迄个正中岛的时候要去抢水？
所以可见他是刻意回避人群的。
啊，可见伊是刻意哦，要来回避这个人群啦。
他是在逃避人群，害怕别人的嘲笑跟凌辱啊。
啊，因为伊是要来回避这个人的乞求啊，甲人的啊这个眼。
十号镇的大太阳的时候，他赶快出来打水。
所以趁着这个日头赤的时阵啊，赶紧出来抢水啊。
所以主耶稣用他外在的需求水的渴，点出了内在的需求就是永生。
所以主要说对于外在抢水的，这个要啉最大的水来点出伊内心啊黑暗的一面的。
所以耶稣要指出他，你有五个丈夫，现在有的不是你的。
所以主要说指着讲，你有五个丈夫，即马这个嘛也不是你的丈夫。
这个对话有两个层面的作用
啊，这个对话有两个层面的这个作用。
第一个让妇人认识知道，哎，这个对话的人就是先知啊。
啊，第一要让这个查某人知道，讲这个对话的对象啊，一个先知。
那第二个就是让他来面对他自己的罪。
第二就是要来让他面对他自己的罪。
所以耶稣一针见血的，这个丈夫不是你的。
所以耶稣一针见血这样跟他说，这个翁婿不是你的。
不是真的要为难这个人啊，
不是说要只为难这个人而已，
而是帮助他认识你饥渴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啊，要来帮助他来认识他到底原因是什么。
先对症下药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对症下药先解决这个问题，
因为这是妨碍他领受基督要给他的活水，这个一定要移除。
因为这件事情是来阻挡到耶稣要给他活水的这个障碍，所以要来给他移除。
所以可见每一个人我们都可以来到主的面前来领受这个活水。
所以可见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来到主的面前来领受这个活水。
但是从这段我们知道已经有一个条件，
但是在这个地方我们知道有一个条件，
就是要先除去我们的罪，我们要先认罪悔改才可以。
所以我们要先除去我们的罪，要认罪悔改才可以。
那接着我们进到第四段，他的心动。
我们继续进入第四阶段，就是他的心动。
我们来看第十九节，
等看十九节。
十九节妇人说，先生，我看出你是个先知。好，这个先知，哎，他知道这个人呢，啊，他知道人内心所想的事情，
所以这个人啊，伊就安尼讲，我知影你内心的想法了。
那我觉得非常奇妙的是，这个妇人被点出她的罪了，她没有生气耶。
那就知道这个查某人虽然被点出心中的黑暗面，但是伊并没生气呢，
而是幸福说：“你是个先知啊！”
而且伊安尼嘴安尼讲啊，你就是一个先知啦。
我们大概归纳三个原因
了。来归纳三点的原因。
第一个是耶稣等他对他已经建立信任的时候，才点出他的罪来。
耶稣伊已经跟伊建立了，让伊对耶稣有一个信任啊，这个心态。
第二个讲出他的罪来的时候，没有第三者，只有他们两个。
啊，因为讲出伊的心中的罪的时阵啊，都因两个人尔，无第三个啊。
第三个，我想主耶稣在指责他的罪的时候，一定是充满了一种关爱跟期待。
主要说点出伊的罪的时阵啊，所展现出来都是关爱啊，个对于生命的重
视。一旦认定耶稣是先知的时候，他的话题就转过来进到了有关于拜神的事情。
因为当伊看出耶稣是先知的时阵啊，这个话题就转入到拜神的问题。
那二十节又挑起了拜神之间两个族群的矛盾跟对立。
二十节讲到的就是拜神这件代志，佮讲到民族性的对立，
我们来看矛盾。二十节，
难看二十节。
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礼拜，你们倒说应当礼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那的确，他们潜在这样的不同的观点啊。
啊，因心内有这个潜在性的这种不同的观点。
后来耶稣就引出拜神真正的争议，不是地点的问题。
所以耶稣要跟伊讲的，讲拜神绝对不是干那地点的问题
而已。真正拜神来自于心灵跟诚实，才能够拜得到神。
啊、拜神是真正对心内的诚实啊，跟着心内来这些诚实哎。
我们看见这个妇人后面接着来说，我们来看三十五节。
我们看查某人的对答第三十五节。
妇人说：“我知道弥赛亚就是那称为基督的要来，他来必将一切的事都告诉我们。”耶稣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当下门徒回来就稀奇耶稣和那个妇人说话，只是没有人说你要的是什么，或说你为什么和他说话。那妇人就留下了水罐子往城里去，对众人说：“你们来看，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说出来了，莫非这就是基督？”众人就出城往耶稣那里去了。那从这一段我们看见了这个妇人提出的知道有一个弥赛亚，他要把一切事情都说出来。
啊，这个所在记载的，这个查某人，伊知影伊拄到的是弥赛亚，啊，所以伊要把这个心中拄到这个代志要讲出来。
后来耶稣说：“跟你说话的人，那个就是他。”
啊，过来耶稣改讲，跟你讲话这个人就是伊呢。
我们进到第五个阶段，他的行动力。
啊，第五，咱们进入第五阶段的行动力。
于是这个妇人就留下水罐子往城里向众人来见证了。
所以这个查某人伊就留下水瓶呐，啊，就向城入面啊，甲众人见证
了。那他怎么见证呢？
伊安那见证呢？
二十九节说：“你们来看呐、啊。”
伊讲二十九节讲：“恁拢来看。”
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都说出来了。
伊讲哦，有一个人啊，甲将来我素来所行的代志啊，拢甲我讲出来。
啊，在三十九节同样记载一次啊。
啊，三十九节赶快再讲一届。
所以他就提出，莫非这个就是基督啊？
所以讲就讲啊，莫非这个人就是基督吗？
换句话说，这岂不就是基督吗？
换句话来讲，啊，这根本不是基督吗？
所以我们看见妇人生命的改变，成为撒玛利亚人信主最好的见证了。
所以咱就对这个查某人的心内变化，咱就知道撒玛利亚这些人来信主的心中的变化了。
这个妇人从悲伤进到喜乐。
啊，这个查某人对悲伤进入到喜乐，
从最终进到光中。
啊，对最终进入了光的中间，
从这个躲避者变成了见证者。
啊，对这个先撇者进入了啊见证者。
他里面有个认定，这个就是弥赛亚。
啊，伊认定讲这个就是弥赛亚。
他就有这个勇气向众人来见证了。
啊，伊就这个勇气来向众人啊见证了。
圣经特别提到，他丢下他的水罐子。
圣经讲伊。啊，放下伊个水板，
进城来见证耶稣。
啊，入了城来见证耶稣。
这个水罐子过去是他啊、这个重要的维持啊、这个啊、维生的这个器具啦。
啊，这个水管啊是伊啊，这个维持生活啊，一定啊维持生命一定啊的物件。
所以他留下水罐子，表明了他的人生有了重大的优先顺序的次序的改变。
啊，伊放下这个水板啊，代表讲伊已经啊放下了啊，伊这个生活上需要。这个生命的损失啊，已经知道了。
这个水很重要，
这个水真重要。
但是他看见耶稣有活水更重要。
啊，但是他又看到主耶稣的活水更加重要。
所以这个妇人呢，不再过着隐藏的生活。
所以这个查某人伊就无过着温总的生活了。
他能够公开的在众人面前承认他过去的丑陋，
而且伊伫众人的面前讲到伊较早的阿爸的一面。
他的生命已从黑暗当中进到了光明。
啊，讲到伊的生命已经对黑暗内底进入了光明的一
面。所以在约翰福音的第八章十二节也这么说啊。
啊，约翰福音八章十二节安尼讲的。
耶稣说：“我就是世界的光。”
伊讲啊，耶稣讲我就是世上的光。
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了。
啊。人不过来就不再在黑暗里走
了，得着生命的光，
而且要得到生命的光。
我们看见为什么后面的撒玛利亚人来接受相信耶稣呢？
那为什么撒玛利亚的人来接受耶稣呢？
从四十节里面提到撒玛利亚人要求耶稣住在他们那边，
因为你圣经里面说到那些人要求最后说来住在他们里面了。
四十一节因着耶稣的话信的人就越来越多了。
四十一节因着耶稣为信你的人就越来越多了。
四十二节对妇人说我们现在信不是因你的话而已啊。
四十二节说我们现在信了不是因为着你的话，
而是我们听亲自听见了啊。
是因为我们亲自听见了，
知道这个真的是救世主了。
知道这个就是真正的救世主。
我们看到这个撒玛利亚人他们的信心来信主有两个层面、
我们看到这撒玛利亚人他们的信心来信主有两个层面。
第一个客观的信心，
第一客观的信心
是听见这个妇人他的见证以及他生命的改变，
是听到这个查某人他的见证他生命的改变。
我们很难想象这个撒玛利亚人信主是透过这个不道德的妇人开始着手他的生命的改变作为见证。
所以撒玛利亚那些人来信主是因为透过这个查某人他的见证了后来体会到。
那第二个就是主观的信心、
第二就是主观的信心嘛。
我们信主不是因为你的见证哦。
我们的信心嘛，我们不是因为刚才你的见证、
而是我们真的听见了他的话来认定了他就是救世主。
是因为我们听到他的话了后我们认定他就是救世主。
所以可见见证他只是引导人进到信仰的入门而已。
可见讲见证只是引导人进入认识耶稣，
建立信仰要建立信心来认定耶稣基督，一定要进到圣经的真理。
所以建立了信心，爱认识耶稣，来进入了
才能够明白这个真道。
所以才能明白这个真道。
所以我从这段里面看见了这个对话里面，让我们能够有很多的学习。
所以对这个对话里面，我们能够真多学习。
所以传福音就是有这五个动词啊。
所以传福音有这五个动词，
一定要主动开口传。
第一要主动开口，
有主动才会产生互动，
因为有主动才能产生互动，
这个互动里面就开始有分享了。
这个互动里面开始就有分享，
那圣灵的运行带领他可能就感动了。
圣灵的运行感动，
他体验到了他就心动了，
因为他体验到他就心动了，
他就能够下定决心来接受这份信仰，
后来他就能下定决心来接受这个信仰。
求主耶稣能够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
求主耶稣能够带领感动我们兄弟姐妹。
有时候传福音并不困难，
其实传福音并不困难，
如果我们第一步都跨不出去那真的很难。
如果我们连第一步都没踏出来，这样真的很难。
求主耶稣能够借着每一次的宣道的专题，
求主耶稣会当借着咱每一届宣道的
来激发我们对宣道的意识，
来激发咱对这个宣道意识。
一起来唱诗，
咱作为来唱诗
281首，
281首。